好，欢迎回来 Eric 今日美政。今天我们接着聊77年前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昨天提到，在77年前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中，对于在二战中迅速崛起的成为了世界实力第二，而且它的意识形态又和西方大相径庭的这个苏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给了它最宽厚的待遇。美国不但把整个东欧给了苏联，让苏联实现了自己在东欧平原上拥有一个战略安全缓冲带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夙愿，还慷慨地把中国的大连和旅顺两个优质的中年不动军港送给了苏联，也实现了俄罗斯民族的另一个千年夙愿，就是这个出海口。那个被称为是每个便士都要偷的丘吉尔，就说明他这个精明和小气啊。丘吉尔还专门的和斯大林划分了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这个就是著名的百分比方案。这张图我放在这个网站的文案里，这一张潦草的写着巴尔干各国的名字，然后去标注英苏各占多少百分比势力的这张秘密的协定字条，现在依然保留在英国的国家档案馆。你要知道，巴尔干半岛也是苏联梦寐以求的地中海的出海口，这个是连希特勒都舍不得给苏联的这样一个势力范围，但是英国愿意和苏联分享，而且是让苏联占大头。可以说这套方案斯大林已经是非常的满意了，这就是为什么当英国残酷的镇压希腊的共产党军队的时候，斯大林完全不给援助的原因。因为在这个百分比方案中，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恪守自己的承诺，绝不去突破雅尔塔体系。斯大林对雅尔塔体系的维护一直到中国内战结束，甚至到朝鲜战争中也依然表现出来。那么既然苏联和西方对于这个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雅尔塔体系都如此的尊重，那为什么这个体系才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冷战就开始了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问题。你要知道，今天的世界的格局和二战后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中国。中国同样也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同样和西方要推行的这个自由主义是完全不相容的。它同样又是实力达到了世界第二，中国的军事实力现在除了美国以外，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匹敌。昨天我们介绍的这个美国国家战略报告中提到要和中国共存，但是同时要竞争，这个提法和77年前是非常相似的。当时的美国也希望和苏联共存并且竞争。那么77年前我们到底是怎么失败的，对于今天来说就非常有借鉴意义。首先，这是一个双方的原因，对，双方都不想突破这个体系，但是呢，双方都有各自的所谓其他目标，这些其他目标导致双方最后只能够牺牲这个和平共存的世界秩序而走向对抗。就说他们都不想破坏这个体系，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又不得不去牺牲这个体系。我们首先来说苏联它这个其他目标是什么。我们毋庸讳言，共产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它是有很强的强制性的，或者说缺乏社会各阶层的共识，它是一种强制推行的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的这样一个尝试。很多人会批评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不是自然产生的，所以就必须失败。但是其实美国开始尝试没有君主的这个共和制度，也是洛克和孟德斯鸠这些政治哲学家们人为设计出来的一个制度。但是美国在建立政权的时候，他通过了比较充分的社会各阶层的沟通和背书承认，四个多月的制宪会议，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弄出了一部大家基本上都接受的宪法。美国初期还强烈的限制这个联邦的权力，大量的保持了原来的这个自治的传统，使得这种人为设计的制度它在不断的 来自底层的经常是小规模的尝试和磨合中逐渐的生长起来。美国的中央的这个联邦政府的权力是逐渐的慢慢的扩大的，而且一直会受到这个州权的制衡。那你反过来看这个苏联，列宁主张的这个共产党，他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列宁认为工人阶级本身是愚昧的，是需要被灌输革命思想和让他们觉醒的。注意，马克思不是这样想的，这是列宁主义。这个呢，它就带有很强的这个弥赛亚的精神，布尔什维克就成了一个救世主啊！你服从我便罢，你不服从我，那你就是在和上帝对着干，或者说按革命的语言就是，那你就是反革命。那么这种制度的施行，它就缺乏一个全社会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选择啊，利益的博弈啊，就是我说了算啊，你们大家都别参与规则的制定。那么这样的话就天然的注定必须要带有强制性。按列宁的话来说，这个就是先进者对后进者的强制灌输，这是他的原话，强制灌输一个思想。这种灌输再配合上政府完全控制的宣传机构，那么谎言和暴力始终伴随着这种革命的社会实践，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历史逻辑。所以苏联在对于国内的这种宣传中间，就必须时刻要告诉自己的老百姓说，我们是生活在天堂里的啊，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就像现在这个朝鲜的老百姓相信的那样。只有这样说，只有这样做，苏联政府的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或者说他们自诩的这种先进性才有合法性，对吧？我干得比别人好，我才有合法性。这个逻辑是这样。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相当封闭的一个农业国家，绝大多数苏联的农民一辈子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他自己去浇小麦的那个所谓村公所，他们的信息来源基本上就村头一个大喇叭，所以你要骗他们是易如反掌的，他们是坚信自己是生活在天堂里的。但是打了二战，二战期间有数百万的苏联士兵他攻入了欧洲，他们亲眼看到了欧洲人的生活水平远远的比自己高，苏联的农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有抽水马桶这种神奇的存在，这都是当时这个苏联士兵写回来的家书里面描述的。二战之后，苏联内部就出现了大量的质疑自己所谓制度优越性的这种声音，这就意味着苏联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了威胁。好，这个时候苏联就诞生了所谓日丹诺夫主义。这个政策呢，是1946年任这个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烈·日丹诺夫提出的，他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的纯化苏联的舆论，封堵所有的有利于西方不利于自己的这种信息管道。听着耳熟吗？日丹诺夫提出了两个阵营这样的概念，西方叫帝国主义阵营，苏联叫民主阵营。日丹诺夫要求一切苏联的文艺作品和舆论阵地全部要接受苏联政府的领导，排除所有的意见分子，包括高尔基曾经非常欣赏的那个左倾科写那个什么《猴子奇遇记》的那个左倾科，被日丹诺夫点名批评，索尔仁尼琴就这个时期被流放了。好，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布尔什维克觉得自己政权受到威胁了，斯大林又做了著名的1946年2月9号莫斯科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这个演说在历史上非常重要，有人认为它是直接导致冷战的原因之一。这个演说包含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说，苏联老百姓不要胡思乱想，苏联的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没有苏联的制度，我们怎么能赢得二战呢？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说，西方肯定要打我们，我们要做好战争准备。斯大林在演说中他高声地喊道，他说，资本主义的存在就等于是战争， 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战争，苏联人民要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那这个演讲一发表出去，西方哗然，因为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威胁苏联的军事行动，对吧？怎么你苏联又准备要和我打仗？这刚刚打完二战，你苏联又在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吗？哎，这个是美国当时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的William Douglas 他的原话，他说斯大林这是在做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呢。这个道格拉斯他还是一个左派，他还是同情苏共的，这是他讲的话，他说斯大林这是在做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呢。好，那你说苏联这个时候是真的想和西方打仗吗？根本不是。我前面分析过，作为弱势的一方的苏联，他能够得到雅尔塔体系这样一个大蛋糕，真的是捧着怕摔了，含着怕化了，他绝对不想破坏这个雅尔塔体系。所以那个希腊的共产党在被英国飞机给炸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苏联愣是见死不救，不但自己见死不救，他还要求这个南斯拉夫的铁托你也不要去救。苏联根本无心和西方开战，苏联比任何人都想维持住这个雅尔塔体系，所以苏联不会去帮那个西方势力范围的希腊的共产党。但是斯大林依然公开的要在群众集会的场合说这个要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战这些话。对于我们很多在中国有生活背景经验的人，我们恐怕很好理解这种表态，因为这些话其实根本就不是对西方说的，这个是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让自己的这种绝对领导要具有一定的合法性。那么这个话呢，是对苏联人民说的，意思就是说，哎，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领导，不服从我的权威，那西方帝国主义就会打过来啊，你们就会千万颗人头落地，就会吃二遍苦，受二叉罪。这种套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但是西方人他不懂啊，或者更为公平的说，有一些西方人他是即使知道也装作不知道，就有一些西方人是真不懂，有一些是装不懂，这些装不懂的就是西方的右翼势力。好，那么我的习惯啊，板子两头打，这儿就要说到西方的责任。罗斯福啊，华莱士这一批人呢，可以说是有些同情共产主义的美国的左派。这些人一下台，美国的政治空气立刻就转变。为什么呢？这个我之前介绍过美国政治体系的时候，我讲过，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啊，它天然的就有一种钟摆效应。左的太过头了，那保守派的民众的投票热情就会高涨，下一次投票就很可能翻天，就由这个右派来执政，反过来也一样。罗斯福他当了四届总统，到他去世那个时候，美国人真的已经对这种理想主义的左派已经很不耐烦了。所以罗斯福最后一次参选的时候，他是选择了有右倾倾向的这个杜鲁门做自己的副总统，而没有选择他更喜欢的那个左翼的华莱士。罗斯福一去世，杜鲁门成为了美国总统，这个时候美国的整体的政治环境就开始右倾。什么意思呢？就说整个美国的政治空气对苏联的敌意开始增加，很多人会觉得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恶魔。好，这就是说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做出这种表态，肯定会被美国人有意的或者无意的去当真，甚至是放大。斯大林在莫斯科广场演说后不到一个月啊，他是2月9号演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3月6号就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讲，不到一个月。在演讲中，丘吉尔就刻意地渲染了苏联的恐怖的独裁，然后要求这个西方世界组织起军事力量，对苏联的扩张野心进行遏制。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纳粹德国，说如果能够早期地对纳粹德国进行军事干预，就可以避免二战的这个惨剧。等于就是说把苏联和西方的关系等同了纳粹和反纳粹国家的关系。请注意，这个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 没有任何共存的余地。丘吉尔认为，一旦共存，一旦你想和这个斯大林共存，必然会是再次的绥靖，苏联肯定会打我们，苏联就是我们最大的威胁。那么这一次丘吉尔对美国的访问本身就是杜鲁门刻意安排的，因为美国国内还没有做好和苏联决裂的这个思想准备，其实就是请这个丘吉尔来做一个说客。丘吉尔的这个铁幕演说被公认为冷战开始的宣言，而这个演说却是对斯大林的那个无心插柳的那个莫斯科广场演讲的回应。这两个演说有一些共同点，都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都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共存，都认为自己是天使，对方是魔鬼，西方和苏联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哎，这种矛盾就开始这样逐渐的激化起来。在丘吉尔的演讲中，他还提到说东欧已经完全置于了苏联的控制之下，他提到一句说只有捷克还有一点民主，那个时候捷克还是一个联合政府。但是好死不死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捷克就出事了。不到两年时间，1948年2月，捷克共产党就在苏联的支持之下发动了政变，彻底清除了捷克境内的非共产党的政治家们。这个一定程度上实事求是的讲，是苏联对雅尔塔体系的一个突破，因为在雅尔塔体系中，苏联是答应了可以容忍这个东欧的非共产党政党的存在，并且和他们会建立联合政府，有一定形式的民主。但是随着捷克的这个沦陷，带引号沦陷，那东欧几乎全部都实行了苏联的体制。但是苏联这样做，它不是针对西方的挑衅，它是出于维护自己政权合法统治的需要。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说，我们又没有去侵害你们西方的利益，我们自己在欺负捷克人，对吧？雅尔塔体系里规定东欧就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那你们为什么要来干涉我们苏联呢？但是捷克事件彻底的改变了西方，尤其是这个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原来在美国国会中还在讨论还有阻力的那个马歇尔计划立刻被批准，美国大幅的提高了军备预算，全面的开始扶助西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说对苏联集团进行全球反攻，同时驻扎在欧洲的美军将领也纷纷表示说，哎，我已经感觉到苏联那边有军事调动啊，有一些军事威胁，美国越来越害怕，美国迅速的开始向欧洲增兵。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意味着美国重返欧洲，这个就宣告了雅尔塔体系的彻底的瓦解。因为雅尔塔体系规定美国是负责西半球的，它是不应该到欧洲来的，美国重返欧洲，雅尔塔体系就名存实亡。随后北约形成，苏联又开始感觉到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同时西德建立，苏联反对无效之后，就开始对西柏林进行封锁，开启了第一次柏林危机，我们熟悉的冷战就算是正式的爆发。通过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回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冷战爆发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些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有一些是我们人类认识事物的这个误区造成的。那么具体的这些原因和其中的教训，时间关系我会留在明天的节目中详细的分析。另外这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1950年和苏联签署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彻底的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战略格局，使得冷战迅速的蔓延到了亚洲，也间接的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些内容我也留在明天再讲。那么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今天中国的崛起和昔日的苏联有哪些相同点，有哪些不同点？我们前面讲到的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再次希望和中国在稳定的秩序中和平共存，但是同时呢，对中国的扩张又进行一定的遏制，中国会如何反应？今天是否有再次爆发冷战的危险？如果有， 那么这种冷战和二十世纪的那场冷战会有什么形式上的不同？好，这些问题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讨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